讨好人呢，做表面的东西呢，假冒为善呢，这个他们满眼是淫色，原文这个淫色是淫妇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会有一批基督徒，少数的这些基督徒就是在教会里面行淫乱，止不住犯罪，不会停止犯罪的，一直要在那里做的，正是被咒诅的种类。这一种这里是说到淫乱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和这种人吃饭都不可以，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你看，不能相交，不能相交就不能交通啊，吃饭都不可以，那在伯饼就更不可以了。今天在一个教会里面特别人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吃圣餐，实际上我看见很多的圣餐都是表面了，已经落到表面去了，不是真正纪念主。所以保罗说，你们吃的是要分辨身体，否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么多人，一百多人，你知道谁犯了罪呢？谁有淫乱的罪，他不会告诉你的。他也吃，你也吃，那你最后怎么办？所以这里就要分辨，否则你和他一起吃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那么你和他在一起吃是不行的，所以保罗说要把他们不能和他一起吃饭，一定要分离出来。那么像这些罪，一个是淫乱的，为什么加了一个抵制呢？的呢？就是他已经变成这种人了，所以在英文里面是把它加成变成一二，贪婪也是一二，就这种人不悔改了，他一天天都是这样做。所以彼得后书说止不住犯罪，他一直在罪的里头，他不愿意悔改。如果一个弟兄偶尔犯了一次罪他悔改了，那你还得接纳他，你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他一直在这个里头不停下他的罪，他和主和神中间已经没有交通了，你怎么还可以和他有交通呢？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和神交通，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交通。今天假如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和神中间都没有交通了，那你怎么和他交通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在香港主日他们有的基督徒团体请我去和他们一起我去有点分享，完了以后特别是第一个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他们叫伯饼啊，伯饼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不了解，我不能只做一个表面的现象给大家看，大家都来伯一杯饼，我也不伯饼，那我怎么知道你这里面的人有没有罪啊？不行啊啊，所以根据圣经那我就要分辨。所以我说完话我就走了，他们原来他们很希望我就在为他们伯饼为他领圣餐啊，因为他想我在那里为他们传道嘛。后来我就离开啊，因为这个东西是要分辨的，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读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摆了那个饼，我就不摆了那个杯，我也不喝了，因为我不清楚，对不对？如果我里面很感动，我需要喝， 感动我，我觉得可以，那我就不。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主啊，这里有没有人有罪？我不知道，我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罪。我在这里只是来纪念你，使我和这些人能够分辨，因为你弄不清楚啊。所以这一个实际上教会的长老应该有责任的，应该有责任。一个是他平常在造就的时候，给弟兄姊妹造就的时候，要很着重的讲这一个，特别要讲伯饼。什么叫做伯饼？什么叫做纪念主？要把神的话拿出来。如果你自己有罪，你还没有对付，你就赶快。今天你不能伯饼，你来了你就不能伯饼，传到你面前来你就传开。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啊？否则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保罗说，你们中间有生病的也不少，也有死的，就是我带了自己的罪我还去伯饼啊。这个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就看见啊，有的人啊他死完了死了，有的人啊也有病了啊，这都是这样告诉我们。你看我们读一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好不好？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主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之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身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一个惩治就是现在主就要惩治我们，所以有的有病了，有的就死了。为什么要在伯饼这一件事情上是非常严肃的？因为那个饼是代表主的身体主的血，我们纪念主为的是表明主的死，一直要等他再来，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去做。但是今天很多做法都落到形式的里面去了，没有这个属灵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就要分辨啊，分辨。所以有的这种聚会就成了完全是一个基督教的仪式，好不好？基督教的仪式。因此我们就看见，如果有刚刚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说的那六种人不会悔改的人，他也跑来聚会，他也来伯饼，你听到不要紧了，你要伯饼和我们一同吃，这个在席上通吃，那我就要审查。所以你可以参加伯饼聚会感谢主，但是你不一定博这个饼和这个杯，你可以传过去，不是因为你有罪你是怕别人的，好不好？啊，这个真的好不好？但是先要审查我自己啊，每一次你说主啊，我的罪，我这个星期甚至现在好像都是一个月一次，这是不对的，应该每一周都有的，好不好？应该每一周都有的，按照所以保罗在那说，每逢主日我们都应该有的。那么现在坐来坐去就是一个月一次了，这都不符合，而且好像没有也不行，总得有，那么就来一次好了。来一次，那管你有罪没有罪的人都大家一起来啊，所以那个就挪于一个基督教的形式，好吧？有啊，哦，我们曾经讲过主日，我们可以，嗯， 或者就是主日嘛，他们又说一个月一次。你看我们读读读一点好不好？使徒行传啊，请我们读第二十章第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七日的第一日嘛，不是一个月的第一日，好不好？七日的第一日，就每七天第一日都应该。现在都变了，所以我们，所以你要看看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你就在那里聚会，你要分辨一下，他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哪些真是按照圣经做的。所以我说，两百多年以前就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出来。做什么？凡是圣经上有的我们都要有，圣经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要，不能把人的东西带进来，只要是神的话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去做。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啊，今天应该是这样。好，我们再回过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我告诉你啊，有好多人到教会去的目的，到基督徒团体里面去的目的，就是要找对象啊，肯定没有听说过啊，他找对象去了。这里是止不住犯罪，就是不停止犯罪啊，一直在犯罪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罪的后面加一个一二，他就变成了那种人了，不悔改了。所以这一种人啊，我们不能够和他们一同坐席的，吃饭都不可以的。因为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真是被咒诅的走内啊，就是这种人了。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这个巴兰我们在犹大书已经读过了啊。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巴兰是谁的先知？他贪爱不义的工价。所以我就听说有的传道人到温哥华，有的时候到香港去传道啊，我也去听过一次。这个传道人一去了以后啊，比方请他香港请他传道几天，传道完了他就问了到底有多少奉献，听说奉献少了他大发脾气，大发脾气。我也知道有的传道人到这里来，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他到海关进到温哥华，因为上面邀请他的，上面是怎么写的呢？邀请他来传道。这个海关那个官员呢就说，你这回要赚不少钱回去了。说对不起，连飞机票来回都是我自己买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好吧？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分辨出来，神到底要我们走哪一条道路？我们今天应该走哪一条道路？他巴兰这条道路，今天在教会里头的确有巴兰这一种假先知，的确有的，不是没有。十六节，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那就是引出巴兰的事情来。这是在民数记的第二十二章里头啊，二十二章开始就记载这个人的事情，巴兰的事情，这是贪爱不义的工匠。十七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无水的意思就是没有生命的，干的，完全没有生命的那个功能，是狂风追逼的雾气，那是很快就要消散的。有麦赫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最后他是落到黑暗里头。他们所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心的人。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 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可能有人在那里用他肉身的情欲，就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去引诱那些刚脱离忘性的人，也可能有人去引诱那个末道友，也可能的，在教会里。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一个传道人嘴巴里可能说得很好，允许人自由，但是他自己的行为上完全是受辖制的，他本身就是没有自由，嘴巴讲的是一套，行出来的是一套。我听说在上海有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面有一个传道人，经常主日在那里讲道，讲的头头是道，还劝人人怎么样，喊人家不要犯罪，但是人家都不清楚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但是有一个弟兄是医生，有一次他去看过这个弟兄，因为这个人传道人长了什么东西，梅毒，你知道是性病，就这个医生给他开药打针，这个弟兄就怀疑这个人怎么传道人会有这种情况呢？啊，但是他不敢讲，他说可能啊，他是不是不注意传染到的？后来等共产党一来，啊，就是共产党来了以后啊，共产党就到妓院里头去亲自把他抓住了。这个传道人，你看，这是共产党来了以后在妓院里把他抓住。这个以后就把它公开出来。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人数少一点还好一点，对不对？你还彼此了解，真越多你就不知道。尤其这个传道人，他从别的地方跑来传道，他又走了，你知道他在当地是怎么一个情况？你不能根据他写的书多不多，讲的道多不多，录音带说的怎么样，你不能根据这一个啊，这个不一定可靠的，里外不一定一致。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啊，彼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注意这些事情。第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如果一个人因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做他的主，他们开始脱离了世上的一个误会，后来又落到里面去，可不可以？可以的。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可以继续回到他原来的罪恶里头去，可以的。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撒旦有的人还会落到撒旦的权势里头去，还可以再回去啊，不是说我们得救以后大家都是一样的一直往前走了，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落在撒旦的权势下，又回到他的权势下去，那么这就是很可怕了啊。那么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情况，那就非常可怕了。好，保罗也曾经提醒过我们，就是关于这个寡妇的事情。他说有的寡妇啊也可以转回去随从撒旦的，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好，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你看到没有？那就是彼得后书说的这种人，随去随从撒旦，那就又回到罪的里头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点，基督徒虽然得救了，有圣灵进来，有新的生命了， 基督徒照样的可以再落到回到撒旦的权势下去，再继续翻身，可以的。不但如此，基督徒还可以被邪灵所附，还可以被邪灵所附，被鬼附，可以的。就是他自己愿意了，他把他的自由意志没有向着神，而向着撒旦。就在温哥华，我就知道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已经做了几十年的长老，现在当副教主了。啊，这是真正的事情，成为副教主了，他去拜佛了，你看又走到撒旦里头去了。好，所以我想这里就提醒我们，他们就是回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以前更不好了。一个是被罪制服了，一个基督徒又去犯罪了，特别一个基督徒发财是最危险的，就是发财没有钱，两夫妻还好好的守住啊，我们的一有钱了，你看见什么事都做出来，那是撒旦落到撒旦手里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就是偶像的问题，比方他到佛教里头去了，把主都丢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种人得不得救？这种人仍然是得救的，他生命有的，圣灵也有的，不过犯罪了。就等于说一个父亲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有父亲的生命在里头，大儿子听话，小儿子要做浪子，你怎么办？他不回头，他说我做一辈子浪子，你能够说这个儿子不是他父亲的儿子吗？还是他父亲儿子。所以我们就看见这种基督徒一定要在黑暗里头怎么样爱哭泣，好不好？国度里头不能进去了。所以有的人说基督徒都进国度，都进天国，都要得赏赐，哪里有这种事情啊？保罗怎么讲啊？保罗是应该打的仗他都打了，所信的道他也守住了，当跑的路他也跑完了，所以才有公义的冠冕。你不能说每个基督徒都得公义的冠冕了，那不可能，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今天在基督徒里头的确还有这两种的基督徒，一种和世界里头没有断的，还回到里头去的这种基督徒，还有一种基督徒就是有心要追求的，虽然没有完全，就像保罗开始一讲，我不是已经完好了，我也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还是竭力追求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寻找那些倾心祷告书的人，就是这个。所以我自己也感谢主，我在这里在温哥华我的确也寻找到一堆倾心祷告书的人。有的人是听见了啊，他打自己打电话给我啊，他在家里还有聚会，十几个人的聚会啊，盼望我他要来啊，在这里来看我们这个读经，他也盼望我到那里去。我说你是属于哪一个宗派？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在家里啊。那么一讲起来的话呢，他也是很追求的啊，在主的面前很多年了，也是一个很老的弟兄，从台湾来啊，最近给我一个电话。好了，我想这些就是我们要寻求那些倾心祷告书的人，这是是最好不好啊？这一定要找到这些极力追求，他在极力追求啊，向着标杆直跑啊，这种弟兄姊妹是非常可爱的，我们要和他多有交通，一起读圣经，一起来追求，一起来勉励，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一节，他们晓得密路，晓得就是知道了，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为什么说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呢？你晓得了，你又去犯，你的罪就比较就大了，比你不晓得还不同。所以主耶稣说，给的多就要的多，啊，主给你的多，那要求你就多了。 你知道了这是神的话，你为什么不去遵行？所以那些不知道的，主的责罚还少，因为他说，主啊，我的确不知道，主啊，我没有把圣经读好，我不知道，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了，但是你说，哎呀，那干脆我少读点圣经算了。到审判的时候，那也不是啊，你还要竭力追求啊，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啊，又要竭力追求，又要靠主的能力，不要怕，我们千万不要怕。今天圣灵在我们里头，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向前去，圣灵一定带我们前去，只有你有心，圣灵一定带我们。因为神是大能的神啊，神是全能的神，神会改变我们啊，这是神会做的。所以我们一定有，我们又有盼望，我们要有信心。所以上次我们讲，又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对不对？所以信心和行为是圣灵，这是圣灵做的，不是我自己能够做好。好，二十二节，苏乙说的真不错，狗所吐出的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圣经里说到的狗是代表外邦人，圣经上的猪是代表假冒为善的基督徒。狗是指的外邦人，猪是指的假冒为善的基督徒。哎，就是法利赛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就是法利赛人。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过了啊，也用了狗也用了猪。但是圣经里为什么圣经里说狗是外邦人呢？因为狗是不洁净的，里外都不洁净，狗是里外都不洁净。我们可以读一点旧约好不好？我们请读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是一章，第一节不起，旧约的利未记是一章，从第一节不起。好，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和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接近，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接近。所以这里有一个区别，一个是倒嚼，一个是分蹄。以色列人不能吃狗，因为狗既不倒嚼又不分蹄，狗是爪子没有蹄的，对不对？狗也不倒嚼，吃下去就吃下去了。好，因为狗里外都不接近，所以就是外邦人，外邦人里外都不接近。那么猪呢，猪是外面接近，猪要分蹄啊，猪有猪蹄吧，猪是外面接近，但是它不倒嚼，就是里面不接近。什么叫做倒嚼就是接近呢？倒嚼的意思就是说吃东西进去，吃在圣经里讲到是接受，我们接受任何一个东西就是反复的接受，倒嚼就是反复接受，那就是把那些不圣洁的东西我们把它拍开，不能吃的把它吐出来，你懂这个意思吗？能够吃的我才吸收进去。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对于所吸收的东西我们都要分辨，有分别。倒嚼就是说吃到里面的东西我也要把它分辨出来，就是里面的分别，里面的分别为圣啊，里面能够把它分别为圣，就是里面倒嚼就是意思里面能够分别为圣，这是倒嚼。蹄就是外面的分别为圣，你走路要分别为圣，为什么有蹄啊？保护我的脚啊，对不对？蹄是保护我的脚，不要踩在那个走路的时候我是知道方向， 不要踩在那个对我不好的地方啊，这就是体就分开了，体也可以分别了。所以圣经里讲里外都要分别，这个就叫干净了，洁净的，只有一样都不够的。所以猪呢，就是外面看起来是洁净，里面不洁净，这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啊，你看他站在十字路口祷告，衣裳的坠子做宽了，佩戴的经纬也做到了，他说外面做得好，但是里面呢没有，所以就叫法利赛人。那么今天有好多基督徒，有好多传道人，嘴巴讲得很好，但是里面没有啊，里面不洁净啊，好不好？好，这就是讲到在基督徒。所以我们现在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要分辨了。你知道啊，保罗这个人他怎么讲啊？保罗是天天在主的面前受惩治啊。他不是说我是上了台讲道，我就讲他头头是道，但是保罗是说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天天都要被十字架，天天都受十字架的对付。所以他这一个人是里外都是一致的，里面也是清洁的，外面也是清洁的。我们可以读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也在我们的彼此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天天都在背十字架，看到没有？背教是天天都在背十字架。所以你要找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你要找一个传道人，你要找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你会看见这一批人不是嘴巴上说出来，但是他里面时时都在背十字架，他里外都是洁净，不是外面，那是里面，要和他们一起追求。这是保罗说的啊。但是哥林多，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啊，或者我们读一点吧，提摩最后读一点点就完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安。提摩太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啊，他应该到处去传道的，教训别人啊。保罗没有说你要去找某某使徒，或者你要去找某某传道人、某某长老，没有啊，就是你要去找倾心爱主的人，倾心祷告主的人，你就和他们一起去追求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要注意，因为许多离开圣经错误的真理都出来，教会还仍然是不正常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倾倒倾心祷告主一同来追求，这是保罗所说的，我是竭力追求，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来追求，好吧？我想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不好？
那个
是
沙
番，沙番呢也是一种动物，我看，到底这个叫什么？我可以下次给你查一查，好不好？好，好像就像兔子这一类的，啊，在那低头，好不好？好吧，我们这边说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所有教堂的话语，但愿借助这些话语，如果不是出于你的，就让我们都忘记。但愿你的话语，你自己的圣言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若把不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把他们前面的路，侍奉你的路也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带领我们，这是这样向着标杆直跑，也让我们能够找到那些倾心祷告你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走这条道路。主，特别在这一个邪恶阴暗的时间，特别在教会不正常的时候，你怜悯我们。今天不在乎人的多少，乃在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相中你的心。你要一切按照圣经的话在那里去做，一切要顺服你，因为早迟有一天我们要见你的面，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交账。主，让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没有羞愧，让我们在国度里头能够得到赏赐。主，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后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我把它读一遍。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之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彼得在第三章说，因为彼得后书他说是写给他们的第二封信，就是彼得后书一二三三章第二封信，彼得前书是第一封信。他说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个诚实在原文的意思还不是诚实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光照，受了光照的意思。被光照或者被光来审判，那个心也不是心智，这个心应该是说是智慧。或者这个字，这个心智可以翻译成悟性，悟性。悟性是什么意思？悟性就是我们在我们人的魂里面就包括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专门能够了解神的事情的，就把它称作悟性。所以它就应该是做悟性。那么我们有一个字我们可以做参考，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悟性，在原文就是悟性。你们可以用一本这个来查一查，好不好？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心意这个字在原文是悟性。对，那么这个字的编号是3563。好，那么你要查这个3563，你先查一查那个字典里面的3563。3563呢， 那就是在第577页，是不是577页？你们看见了，对不对？字典的577页，你那个不是的，应该五百，往前面翻一点。哎，对对对，上面，哎，577，你那个上面是不是写字典？新月原文字典，哎，对，577，你看到没有？哎，看到没有？好，它就是翻成，翻译成是不是悟性？看到没有？后面英文的翻译是 mind， 看到没有？对不对？好，这是思想了。好，那么这个悟性是3563，但是你要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彼得后书啊，第三章，这个不是3563，这个心是1271。那么现在啊，你就让我后面翻了，怎么能够查到这个和它有什么关系？你现在翻的是原文字典，对不对？后面再翻就是原文字系了，你再往后面翻原文字系，看到没有？它是 families， 好，那你再查这里面的3563，查到没有？好，3563找到了哈。好，然后你看在3563这里头就有一系列的字，看到没有？里头是不是有一系列的字啊？好，你在这里头找一找，我们今天彼得后书用的这个字叫做1271，你找找这里有没有一个字叫1271啊？看到没有？第九行，看到没有？那么就是这一个字的话，虽然是编号是1271，对不对？实际上是从那个字出来的，是3563出来的，好不好？它是由3563发展出来的这个字，所以这个字1271的意思还是它叫 through mind， 看到没有？就是悟性，好不好？所以他把它翻成智慧，是中文的翻译，实际上是经过我们的悟性，好不好？好，这个在，那么就是这是740页了，是不是740页？你看740页这个字系的第九行，对不对？这个第九行1271，它是两个字合成的，第一个字是 D 啊，你看英文啊，其实这是希腊文，D 啊是希腊文，后面一个就 Noia， 对不对？第二是经过的意思 ，through 的意思，后面那个就是悟性的意思，经过悟性，所以它的编号就不同了，因为这个字哈、就不是3563了，对不对？就是1271了，好不好？啊，这个我们就说说它这个哪个怎么用法，好不好？一个是字典，一个是字系，所以这里头这些字都是跟悟性有关系。
字系的什么叫字系？
就是它是一个家一。哎，一个家庭了，好不好？都是从里头转出来的。哎，对对对，智慧的，好不好？好吧。啊，但出来这里有很多字，你看一共有26个字，对不对？这26个字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好不好？啊，好，那就清楚。彼得后书的第三章，这里说说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诚实这个字我们讲了，好不好？就是用被光照，心这个就是悟性，就是我们思想里头有一部分是专门能够知道神的事情的，好不好？我们叫它是智慧的心也可以 ，mind 也可以，啊。所以彼得就是说，现在激发你们被光照的那个悟性，被光照的悟性就是能够知道神的事情了，好不好？本来我们这个悟性啊，我这个 mind 是不能够知道神的事情的。现在我怎么做了基督徒啊？就是因为被光照了，一光照了啊、哦，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我真是一个罪人啊！主耶稣真是我的救主啊！你看，这个叫被光照，就是被光照的悟性。 所以彼得就说我们要激发你们那个被光照的悟性，中文就把它翻成诚实的心，实际上这两个翻译都是不准确的，好不好？心也不准确，因为心它是专门有一个字叫做心，二五八八啊，所以这个也不对的。好，现在我们说下面第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就是被光照的悟性，它来激发你们。激发的目的，彼得写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里激发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要忘记了先知先说的预言，还有主自己在地上的命令，不要把这两件事情忘记了。先知先有预言，在旧约里头，然后主也有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第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是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好，所以就说明在彼得那个时代，已经有人出来说主耶稣不会再降临了。彼得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第一要紧的，就是主耶稣还要回来，还有第二次的降临，这个是先知的预言上面已经讲了，主耶稣有亲自对我们讲了。现在有些好讥笑的人来说，第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写这封信是1900多年前的事情，到我们现在经过彼得以后又有1900多年了，那我们看看现在万物与起初创造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啊。今年特别，你看去年我就看见特别了，北京到了40度啊，去年从来没有啊。你知道我在天津念书，我在北京也住过，那是半个世纪以前，那是最凉快的时候，哪里有40度？你看现在40度，不但40度，前几天我还有一个电话，在安徽有个弟兄给我讲，哎呀这几天热得不得了啊，安徽都是40度。变没变了？变了。所以我们只是说这一点，所以万物并不完全和创造的时候也天变了，气候都变了，好不好？很多都变了，而且这是按照先知的预言来变，按照主耶稣的应许来变，这些都要改变的。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令有了天。太古凭神的命令有了天，这个我们要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这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声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你看这个天就出来了，神在创世的时候神就创造了一个天。空气这个字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讲过，就叫穹苍的意思，它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空气的这个意思啊，我们觉得空气是呼吸进去的啊，所以穹苍它是指的那个来讲。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在这里讲第五节，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从太古凭神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那就是第三天，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天，水从地里出来了啊，那么也有地了，水就离开地，水就成为海了，地就出来了。第六节， 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就是原来那个世界被水是淹没的。因为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而地是渊面黑暗虚空混沌，就是这个地原来被水盖住的，是神神审判的那个地了。第七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命令，神的命令，那个地也有了，天也有了，这个地这个天一直要存留到什么时候？存留到最后神来审判这个世界，就是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那么这一个审判是在什么时候呢？那就在启示录啊，我们请读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你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件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件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了，这里就是说审判了。所以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忍在火湖里，这火湖是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好了，流亡火湖那就焚烧了。好，那么流亡火湖焚烧在什么时候？是主耶稣要降临以后的事情。主耶稣先要降临，然后就有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完了啊，整个这个天地都要受审判，最后就是新天新地出来了啊，新天新地。好，现在我们读第三章的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千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第八节就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可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原文没有这个看字，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就是在主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在主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哎，怎么理解？好，那么他下面就把这个解释告诉我们了。他说意思，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是解释千年和一日的问题了。神能够容忍我们一千年，对不对？在神来看一千年不过在神来看就是一天，好不好？就这个意思了，在神来看就是一天， 那么在我们来看是能够容忍我们一千年，这个容忍才是宽容的意思，不是单言。为了拯救不愿意一个人承担，对不对？谁愿意让这个时间能够等到一千年都可以等了、啊、这个一千年是我们人的一千年，在神来看也许就是一天。
这是比喻的说法、
哎、这是比喻的说法，
就是说神容忍我们，
对，
容忍是爱，
时间可以长一千年，对对对，这是对对对，就这意思了，好不好？所以这个意思那就是说到神容忍我们啊、就是一千年神也能够等待我们，等待什么？等待我们仍然悔改。